等一下我们有一个Zoom 上面继续的回应或问题哈。
我也同意，就是刚才师母说，就是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受苦啊。可是我看到圣经中所有的人物，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你看大卫也受苦，大卫受苦啊，他受苦吧是后来神要塑造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那扫罗王受苦是因为他的罪啊。那神的心意是不让我们受苦
哦，不是不是不是 ，OK。神的心意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受苦，而是怎么样有盼望。等于说，他的心意不是说好，我容许你受苦。好，那受苦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不能说哦，受苦是神给我的。但是神没有把受苦拿掉，他的心意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为受苦而受苦，这是我的重点呀。谢谢你提出来，或许我应该讲清楚一点。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灾祸的心意，是不是？
对对对， yeah. 那我们那个降灾祸是来自于魔鬼撒旦吗？
啊，这个是一个课题哈。如果以这个灾祸来看的时候，比如说像瘟疫，从谁来？
那个瘟疫也是神允许的，你比如说 COVID。
基本上神的手在掌权，他没有创造制造这个瘟疫，就定好一个时间说这个是给人去受苦，不是这样，这个意思是这样哈。等一下我看怎么把它讲的简单然后明白一点。第一个这样好不好，神的儿女哈，我们不要因为任何的环境去质疑神你怎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这样？这是重点。那至于你现在在讨论的说，这从哪里来，那个变成要在这个苦难神学里面去讲一个来龙去脉，有很多经节需要讲。好，那我现在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现在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里面有一种反跟合，就是正跟反的一个合起来的真理。当神说我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可是灾祸却会临到人，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从哪里来，那么从哪里来里面一直到我们推理到说一定不是从神来，这个逻辑呢可能会不是按着我们这样想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艾莉？
嗯，
好，我要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逻辑会有一个死胡同在那里。好，意思是说有一种真，有神的真理，它有它的反面跟正面。什么叫反面跟正面呢？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另外一边是什么？但是你不离开世界，然后受苦对我有益，益处跟难处跟苦，它也是益。我们通常益处都感觉是一个应该是正面的嘛，是不是？所以跟我们的逻辑本身的体验跟逻辑本身的思想的那个它的那个思路呢，我们会有一个需要超越的一个这种跟着我们生命的体验成熟，我们能够超越。就像犹太人等着他们的救主，他们按着神给他们的盼望等救主，当他们等到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要说法利赛人，我们讲他的门徒就好，那个叫做救主，那个叫做神的盼望。那这里又要面对你的问题的一个类似的，是神把他钉十字架的吗？所以我这样讲不是要逃避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透，但是我知道说我可以安心在这种正反两面的这种冲突里面。就像我上次在哪一组讲过，就像一个 baby 要生出来的时候很痛的，痛到这个要生的妈妈都感觉好像快死了。我感觉我第一个孩子生了之后，我其实我生已经算很容易了，根本就很 怎么讲，不像大家那么谨慎哈、啊，我连那个最后的那个产检也没有去检查，然后呢比我期待的还早产，还早出来，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要生出来那一刻呢，我感觉我打了一个仗，打了一个生死的那个仗，我的感觉了哈、啊。但是当我们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在挣扎着要出来那个惨痛，跟抱着孩子看他长大那个是也是一个正反的两面，类似这样子。那如果要推回去的话，那我可以说，因为咒诅，人的罪跟咒诅，女人被咒诅就是什么？恋慕，还有一个呢？什么的痛苦？
生孩子的痛苦。
对，生养生产的痛苦。对，所以
那个恋慕是恋慕自己的丈夫那个权利吗？
就是夏娃啊，
夏娃不是犯罪之后，然后神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制你，是夏娃啊、那个，因为我们都是夏娃亚当的后裔嘛，那个我们恋慕是他的权利吗？就是他不是对夏娃的咒诅，就是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辖制你，不是对女人的还有。要生孩子受苦，这都是对女人的咒诅。但是在那个契约上，他又说，你若有信心啊、那个你在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记得有一处就是，
嗯哼，
也是正反两方面的。
我还是需要再澄清你那个什么，我们是在恋慕权利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很清楚哈。但是我知道恋慕本身是属于我们的情感方面的，啊。我们很里面有很多情感的迷失，迷失就是走迷路了。本来情感是很丰富的，情感是很可歌可泣，也很可以欣赏的。可是后来那个情感本身变成一个迷恋，不健康，过犹不及，或许这样讲好不好？不健康了，生病了。它会泛滥了、啊，这个情感会泛滥，不是吗？嗯，本来情感是让我们感受的，是吧？或许回到刚才你讲的，你在问的，我觉得我们有一点把它啊讲开了。一开始你的问题是说什么？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刚才啊、师母说神的心意是好的，因为我是相信的，神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公义，它是好。
嗯嗯，
那我说，那为什么啊？你看大卫也受苦，扫罗王也受苦，我也受苦。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苦，但是我知道师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受苦中我们要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盼望的神。嗯，那我
如果你在刚才问那个问题说这个受苦从啊怎么会这样子？那你如果要追究的话，你可以好好去想大卫，他有好几个来源。那。为什么我们把它想成说，因为神如果没有，我刚才讲那句话是一个有点是在讽刺性的了，我说大卫可能会说，还不是因为神让我去做王吗？那我那个话是不对的了，我那只是一个好像在嘲讽的那种口气哈。那事实上呢，神要他做王，神命定大卫的人生，他早就知道大卫是一个会在意他的心意，是讨他喜悦的一个孩子哈，那这个当中往下类推，你会发现那个来源从哪里来？他的很多苦的来源，我们刚才明显的看到，
对，是罪，是扫罗，扫
对人的信仰，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大卫学？你比如说，就拿那个就拿丈夫和妻子的来说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丈夫也犯罪，他有个罪性嘛。他因为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我们的头啊。因为扫罗王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王啊。所以有好几次，大卫就可以把那个扫罗王杀掉，但他没有杀掉。那我觉得，就是对我们个人的应用来说，你比如说我们的丈夫，有些人要么就没信主，要么信主了也不属灵哈。我是有些人哈，那像这种情况下，那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我们的头。那我们应该所做的就是说是尊荣他，饶恕他。然后呢？但是也不能让他那个，就是不能让他，但是也不能让他随着他自己的罪性来 abuse 他的 wife 吧。
OK， 好，等一下哈，嗯，我们再回到刚才在讲的哈，嗯哼，
因为师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是因为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姐妹哈，她跟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个牧师哈，那个她呢，这个姐妹就说哦，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不要离婚，可是她的丈夫控制她呀，不让她回短信。不让他那个这个，不让他那个，回短信还要开车一公里之外去回短信，不让他用手机，那简直都不正常啊！但这个姐妹受苦受了20年，在这个还是这个人还是个牧师哈，在这个人的手下，就是在他的后来现在终于忍受不住了，因为已经20年了嘛，因为他姐妹受苦受了20年啊，他姐妹就说啊，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不要离婚。可是他那个丈夫确实有点不正常啊，你想对他都这样了。他就受苦受了20年，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因为就这个这律法主义，就是也不是说律法主义哈，但这姐妹现在已经受不了了，这姐妹已经搬出去了，他们也没离婚，只是分居。我的意思是说，但是除了她之外，有好多好多婚姻，她的丈夫就你想还什么打着牧师的名义，还有一些什么在教会里边服侍人的那些人那个丈夫，但他虐待他的妻子呀，那这也不是神喜悦的呀。那神的，因为他的妻子也是神的形象造的，他也不能任由他宰割吧。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要去问神，等于说你问我的意见的话，那我一定会用圣经的话来回应你。啊，
我想听神的，
你心里面的现在是你的逻辑，第一个逻辑过不去。
对，
所以你一直在回问说。不能让他这样吧，他是明明是他的错，那还要这样吗？哈，到底神的律、神的真理，现在我不是在谈这个 case 里面的怎么处理哦，
okay.
不是哦，哈，我的意思是说，凡是你住在神的家，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住在神的家中，你的主人是神，哈，
阿门
呀。所以呢，现在因为这些例子，使你心里面有一些不平也好。或者是为难也好，或者是想要做点什么也好，不管什么哈，那这些呢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把你的案子呈上去，哈，首先，如果神容许我来陪伴对方，或者是来帮助对方，就比如说我们有这啊跟谁谈一谈怎么样这样哈，有这样的话。那我是在他跟神之间做一个中间的，好像一盏小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我本身对我来讲，我不能越过神做主，神是审判的，哈，深渊在他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他断这个案，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呀，哈哈。啊，那我今天呢？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我很希望大家每一个，特别是姊妹们，好，我们常受到，我们所领受的是主对我们何等个别的那种爱，基本上有一个根源的问题，我们本来不满足，本来虚空，本来有一种期待。为什么我会去跟这个人在一起，都有一些我们的迷失的一些期待，或迷失的一些对对方的一个看法 ,OK? 那对方也有啊，所以我们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世俗化这个，所以我们说是我们的心要更新变化啊。那我现在已经不是针对你第一个问题了，我是回到我们刚才一起在分享的这个啊。如果这个姐妹能够接上神的爱，那你认为是不是就够了？那你会不会认为说，当她跟神接上之后，她一切的冤情神就接手了？
哦，那个神是会给她伸冤的，
她
不用，她就是别用她自己的。
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看到不合理的，会过不去。可是当你看到那些在非洲被逼迫被杀害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看到伊朗的这些 地下教会的，他们得救的经验太宝贝了，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呢，他们有那么多的去跟他们的这种宗教抗衡的这一些神宝贝的儿女，一样没有躲过战乱，没有躲过这些屠杀或者是暴虐。就像神的儿女犹太人，他们从被掳已经回归了，已经预备好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降生了，因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回归了。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继续的在叛逆，当然有他的时间，有神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很多不是我们的逻辑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不是按着我的逻辑过日子，我按着神的应许，按着神在我的身边，按着圣灵在陪我，按着我有一个圣灵，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安慰者。我们很需要被安慰。然后呢，按着我们从耶稣领受来的那个反射的一点点灯，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可以发出我们的光，给别人能照一下前面的。当我们在看一对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两个都是神所爱的，这两个如果跟神联系有关系的话，真正的关系的话，他们一定都可以有盼望。
对，反正就是刚才师母提到了个人的，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对方，但是我们可以个人让被神爱所融化，因为神就是人内心中那种被爱的需要，也只有神才能满足。就算好的婚姻也满足不了，好的工作也满足不了，好的孩子也满足不了的。所以
人的里面的病，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爱。偏偏我们是靠着爱在长大的，但是我们没有爱，很贫乏，非常贫乏，或者是那种已经是变了样的爱，不健康的爱。要的了，要要 right，
师母说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有些啊，在中国的那个父母用控制的爱、狭制的爱来爱孩子，他以为他爱孩子，实际上他是把孩子推入坑了。我觉得师母回答我的问题了，我现在心里面很平安，就是说是要不要逻辑，因为可能我就是一个不要逻辑，因为神说那信那个就是我们要靠信心活着，而不是靠逻辑活着。我们这小脑袋瓜儿再怎么想，有的时候也想不通。
是的，
所以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就怎么行。
Right,
然后受伤了就让圣灵来安慰因为我们的神已足够。
那个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诗篇37篇，神的话真是他的能力。神的话就是等于神啊，有没有道成肉身啊？那个道跟肉身跟耶稣基督是一起到世上来的，所以都有答案，都有答案呀。我们的不平神也体谅，神也知道，那他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疏解我们呀。你讲
师母，就是你看哈，在那个箴言书上里边说了有一种人，他是那个他们叫什么，他们叫什么就是他们圣经上称这种人实际上最愚昧的人，他不听劝，这种人就无可救药了嘛，你给他讲话他也不听，那我们就除了为他祷告以外，然后呢除了为祷告就爱他，其他的他也不听真理的话，你也没别的办法了，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到主的面前去的时候，会有一个特质。即使我的道德感比那个人有，我的背景比他有条件，即使我的学问，我很文明，不管我们认为我们的条件在哪里，我们的背景在哪里，到时候我们面对主的时候，这一些一点都不是我们的资格，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花样不一样，罪的病态不一样，可是我们同样有那个病根。可是我们现在最感恩的是，我们已经换了这个整个的系统，已经换了，而且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甚至是说圣灵已在住在我的心里面，我的心成为他的殿了。 所以关于刚才你的问题的话，诗篇37篇，好好咀嚼那37篇里面，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问题，别人的经验不会成为我的经验，我们都要个人去体验体尝神的恩典。
谢谢师母，我觉得我心里疙瘩解开了。
感谢主，感谢主呀！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享受在主里面的这种跟他相亲，哈，这样的啊，一个我们从现在要到永远的，记得我们以后要进去的那个永恒的，不能带着任何的苦毒也好，因为不圣洁就会带来那苦毒的根就会出去，啊，不能带着任何的胆怯，啊，也讲得很清楚了，好像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练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最大的，耶稣讲得太好了，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
我刚刚这么提到了，就是在永恒里边我们不能带着苦毒啊，不能带着胆怯。我突然想在启示录提到了，凡是那种胆怯的说是好像进不了神的国，是吗？
是的，
一个经
的信的呀，
不信的胆怯的都进不了神的国，
是的，
进不了神
的国，
是吗？
是的，我们现在就在练习，现在就在练习说，等于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场景里面了，我们不用等到那一天一下去说，哦，你看哇那么好，不是，但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想象，是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想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在就可以开始进入那种期待。
那就是我们现在进入那个期待，第一些是我们个人的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来，我可以选择进入到，现在就进入到永恒，就是敞开亲近神，然后敬拜神，然后就是让保证我们心里边是甜的，保证我们的心里边是被神的话所更新的，是吗？
我要这样说哈，艾莉，这里面没有一点点说我可以要怎么样，我决定啊，不是只有在我决定，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我要怎么解释？因为这都是恩典，它吸引我们。然后或许这样吧，这是我的胃口吗？还是我还有别的想要的？基本上还是回到那个，我专心的，就像那个加勒可以经过38年，两年上应该走的，再加38年。他说我还是要去，山头给我，他定准他的心志，但以理也是一样，立定他的心志，
也意思就是说不要转移注意力，是吗？
应该是吧。
你看你想到那个加勒就那么大岁数了，
是
80，然后他就说他根本就不把那十个看待，他就只有他用信心的眼睛来看。
是的是的，只有一个心志，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得过我们的神，
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师母的意思就是不要靠自己想想我怎么怎么样，而是就是浸泡在神的爱。
不是说要不要，不是靠着，我们该工作该殷勤，我们还是会，神还是让我们要跟他一起合作的，但是不是靠着那个，在跟神的这种很紧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很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们自然而发出来那种我乐意做，即使受苦我也知道对我有益，我也默然无声等候神，就是在这种下面那种甘甜的那种。你知道那个潘霍华的故事吗？
我不知道。
他被纳粹关到监狱里面去，一直在，他已经有一个未婚妻，他一直在写他们两个人算是情书，他最后的结果并没有离开那个监狱，即使已经德国打败了，他也不知道，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就被枪决了，所以他有一首歌很大家很最近常常会被拿出来的，特别是瘟疫，不是瘟疫，疫情的当中被拿出来 鼓励
做事美善的那个是吧？
对了，对了，对了。
我想起那首歌了，对对对对。
他可以在那个的里面，他不是住在监狱里，他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都，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住在神的殿中，然后呢，却把自己囚在自己的这个牢狱里面。
但是我感觉师母不是我，应该是我自己有限的观察吧。大部分的人还是去教会，但是呢，还是把自己囚禁在牢狱里边，包括我自己。
喂哟，他们怎么样与你无干，你就好好走你的路，按着神所应许的，领取他所应许的，在他的应许上面，不用去看他们，他们不是你的责任呐、啊。有一天你面对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不是你的责任。就是你讲的，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爱他们，可以关心他们，可以安慰他们，但是所有的答案在神那里。
嗯，
而且真理里面，所以我说我们对神的话要敬畏，神的话是绝对的，就是那一条，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想法，会把它开出来另外一个比较宽一点的，凡是窄路我们就开出来宽一点的路，这是我们的危机，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的理性非常的被养得很大，
理性养得很大，那么信心就小，是吗？
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这种问题呀。Yeah. 我的逻辑没有像你那么快，好吧？我现在像孩子一样，嗯。
哦，感谢主啊，谢谢师母，这个现在我心里边很喜乐，
感谢主、，Amen。
不用被别人做饭，那是别人的饭。
呀，那就对了，对了。
你看，先做我对就行了。
然后可能主耶稣说回来回来，我的新娘回来，等着。嗯哼，呀，好，那其他的人，那个刘磊是不是我们要结束，还是说还要再？
我就是。这个艾蕾一句话，我记得师母那会儿常常提醒我们，就说其实有些不是去反证，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来反过来证明这个。在那个常常提到这一点，
我们把圣经的话一加一等于一，然后呢用反过来啊，一减一应该是等于零、啊、如果神讲一加一等于一，就只有这样子，他要接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把它反过来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自己多出来的一些条例。好，你们继续，还有谁？
我的问题是，我们家庭就是发生争执上，在读圣经上，就是那个我希望就是家庭有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读圣经嘛。然后我们家爸爸就会经常说：“哎呀，圣经就那几个字，就是呢。”爱，然后就是好像在他看来，这点我也不能完全反驳他，但是你说他说的那个没道理，我就是道理。圣经中就是爱，就爱自己爱别人。他整天就说他哎，圣经有什么可读了，就是爱自己爱别人。但是我心里自己觉得每次一提到，我也我有说服不了他一块儿就是去读圣经。
等一下，你是说你们本来有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就是
那你说你说服不了他去读圣经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服不了他，就是家庭有个建立一个家庭里就是这个读圣经的氛围。
哦，
那个孩子嘛，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朋友，
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理想可以有这样，对不对？啊，
对
，OK， 好，那我这样问你好不好？
嗯，
你当他讲这句话在重复的时候，你听到他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他讲这种话，什么意思？
我就说他讲的意思就是个圣经，他都理解透了的那意思，我领受到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
好，反过来说。他根本不了解圣经除了讲这两个爱人爱己以外还有其他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我说你会觉得你先生并没有除了这个，因为 因为事实上耶稣回答那个时候的人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然后爱己嘛，对，爱人如己嘛，对不对？好，
嗯，
所以等于说你的先生本身你会认为他把圣经很狭隘的只有放在这里，还有很多他都没有讲出来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好，那如果说他没有，等于说我现在我如果是我听到了哈，那我就会去推敲说他怎么会只会讲这两点，那他讲的对不对？他讲这个对不对？
也对，
对，
观点我认为对的，
是的，是的，好，那为什么其他他都不讲，只讲这个？可能这个是让他折服下来的。我的意思是说哈，当我们听对方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他里面在讲什么。那通常呢，我们会特别，哎，现在我有点把那刚才那艾莉的那个问题连接起来，说女人到底对咒诅为什么哈，恋慕什么哈？以我们姊妹们的这种，其实讲爱的话，女人比较会爱，天性，我们比较能够爱，比较能够舍，比较能够懂什么叫爱。可是男人呢，偏偏就是要学，要死的那种，那种牺牲的爱哈，就是说他们的对他们来讲是缺乏爱的，女人偏偏就是缺乏顺服啦。好，那对我来讲，我听到我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就只有他对圣经只有这两个这两句话，其他就没有。那我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证明他说，你看你根本就是不读圣经，还是说我会想说他需要更多的了解圣经。好，这样我这样讲好不好？比较实际一点的哈。神是爱，我这个敬拜他的人，我里面也充满他的爱。然后耶稣也说，我专心的爱他，我就可以爱人。来到碰到我丈夫最重要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他还有爱吗？如果他讲的这两句话是对的，那至少他可能不懂什么叫爱，他可能很缺乏，我不知道，我这是随便跟你这样下一个命题哈。但是这个时候，既然爱是他口口声声在强调的，在重复提的，那我对他的反应，什么样反应出我就是有这种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你在意你的孩子的需要，你在你孩子缺乏，但是同样的，当你心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不是说你这样不对哈，但是问题是等于说，如果因为这样让你有那种心里面很觉得很难处很难顺服的时候呢，那等于说你也要回去去再一次的装备你里面，为什么会被他搅起来？为什么没有他跟我一起带孩子读经，我就感觉好像我缺乏什么？好，所以刚才我们谈一个不是依靠他，是依靠我们的神。那现在我就一个很明显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对孩子他的错误很容易忘掉，很容易原谅他，很容易想他们的需要？那对我们的丈夫，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如果我的丈夫对于圣经里面讲的爱最有印象，那我可不可以从这一点让他体会到什么叫爱？这是我的意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我们丈夫改变嘛，是不是？啊，那光是去他没有的，我要他要做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的了，强人所难呐。男人如果没有的哈，我们逼着他做哈，跟女人不一样。女人我已经很辛苦了，我已经没力气了，再逼一下我们就出来了。但是男人不一样，男人你越逼他就越往墙角走，他是不受威胁，他也不受恐吓，他也不会听妻子的话去做的。我这样讲好不好？这是大部分的一个数据了。好，当然也有丈夫很那个也不一定哈，但是神造的男人被咒诅以后的男人，就是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种特性，那自我很大，因为他们有头，他们头嘛，然后呢他们压力很大，他们已经有一个老板，所以当他的每天八个小时去面对一个老板的时候，很怎么样，拘谨，很要讨对方的喜欢，要证明自己，然后要完成任务，哈，这个是神对男人的咒诅啊，对不对？他们要养家嘛，养得起家的男人才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男人嘛，哈，那他们养不了家的时候，不用你来讲他，他都很自卑的啦。很多时候有些妻子说，你看他也赚不了多少钱，那，我说，哦哟，天哪，这个不是把他踩到底的嘛，哈，好，我回过头来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如果希望看到你的丈夫是一个属灵的头，你是一个帮助者，或许要提醒你说，你愿不愿意帮助他？你如何可以帮助他？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被帮助者已经起来了，那个头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喜笑。啊，呀，所以刚才艾莉那个问题，我现在连接起来了。当我们那个恋慕之后没有得到回馈，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可能会变成一种抗拒跟狭制，这个就是病态。我们都有，不是只有谁，不是这样子哈。如果你继续的一直撞他的话，两个会头破血流，好不好？你就稍微停下来，他没有的，如果你有，那圣经都有这种定律啊，比如说不能以恶制恶，只能以善制恶，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这些都是女人的特长。嗯哼，能不能服下来，你求神帮助你，不容易，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女人几乎是要咬着自己的舌头，一说有的话不能讲，来服下来的，都要很多的那种忍的功夫来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服是为了听神的话，慢慢的我就得到秘诀，而且我发现，当我服下来之后，我海阔天空。我们走过了，你跟着来好吗？好，呀，
是的，谢谢。
好的，好。嗯